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恩待我们，也看顾我们，让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求主来带领我们一下时间，你托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查考第六章，前面第五章我们看到神透过但以理再一次把那个墙上神向众人写出的几个字做了解释，神透过这件事再一次在世人面前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从中我们也有许多的教训，我们可以自己的去吸取。我们吸取的其中一个教训，那就是我们发现我们人本身就不善于吸取教训。过去发生事，我们今天仍然发生；别人发生事，我们自己身上还在发生。我们前面做过事，后面还在做，这就是人。那正如传道书一章九节就说嘛：“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未行事。”真的是神已经把这个人啊，把我们本性看得很清楚。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神每天让我们把他的话语赐下来以后，让我们去读，说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要昼夜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这条路走好啊！这是我们引起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都应该注意的，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在神面前摆上。当有一天把我们放在天平里面称的时候，我们的亏欠会不会写出来？写出来以后，我们对神的亏欠，我们在神面前是羞愧的。我们亏欠神的地方其实很多，那比如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我们爱主是不是爱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我们是不是把福音传给了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负担，我们看见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们心里面着急不着急，等等等等。今天第六章是大流士第一节，大流士随心所欲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代理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在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提到了马太人大流士，那么我们不要误解这个大流士就是把巴比伦毁灭以后那个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王，其实不是。有人说这个大流士可能是就是波斯的第一个王是居鲁士，有人说是这个大流士可能是居鲁士的儿子，但是这个大流士很明显是马代人，而居鲁士是波斯人，他们是两个以前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说这个是几乎站不住脚的。那也有人说是波斯王任命这个马代人大流士做加勒底国，也就是做巴比伦这个统领，做这个王，这个是有道理。其实从历史资料最支持的一个观点，现在大家也比较认同的，这个大流士是居鲁士差遣他任命加勒底国的王啊，这是现在比较认同的一个说法。那么大流士现在就是他统领巴比伦这原来这一块啊，治理这一块，那么他立了120个总督来治理通国，就是分成像现在的行政省区一样类似的。那么又在这120个总督当中，又立了3个人来管理他们，这3个人可以在这个王面前来回复各样的事，免得王受亏损，那是避免王在治理上的失误，那是这样一个情况。第三节。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在前面提到过，就是巴比伦王他们在的时候说他有圣神的灵，这儿提到说有美好的灵性， 但是从下面来看，虽然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从后面的遭遇我们看到，一个人有美好的灵性并不意味着事事顺利，仍然可能会面对遇到各种艰难和考验，遇到各种挑战，包括撒旦的试探。所以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一看到某某人是有了环境了以后，说他有罪了，那不一定。但以理我们下面看，是在他身上毫无破口，神但是透过他要再一次来彰显他神的荣耀。说有美好的灵性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和险阻，仍然会遇到撒旦的试探。第四节，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外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么但以理不仅对神忠心，而且对这个王爷忠心，对这个国家百姓也是忠心，毫无错误过失，也就是但以理身上根本就没有破口，这些人找不着他身上的破口。在寻找，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这些人寻找但以理的破口呢？要害他呢？因为嫉妒，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嫉妒。所以嫉妒啊，真的是会引起纷争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教会里面的纷争很多程度上，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弟兄姊妹们之间彼此的嫉妒，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是彼此嫉妒。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可是彼此相爱的，但是反其道，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很严重的一个现象。几乎大的教会，时间长久的教会一定会出现纷争，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教会不要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怎么避免？大家都要有美好的灵性，然后彼此合一，遵循神的旨意，彼此相爱。那下面这些人说，既然没有破口，没有破口怎么办呢？他不死心，没有破口，他们就设计陷害。第五节，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就说如果不在但以理的神的律法当中去找把柄，在其他方面是找不着这个毛病。这些人也很明白，所以他们就在神的律法里面来给他设一个计陷害他。那神的律法里面第一诫，十诫里面第一诫，除神以外不可以拜别的偶像，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一点。那第六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流士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他们首先给我盖一个大帽子，然后就下面说，国中的总长几乎所有的这些谋士，他们彼此商量好了，现在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坚定的禁令，那这个禁令是不能撤销的，一定要立起来的。那么现在让王来答应。什么禁令呢？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期限是一个月。在一个月之内，如果不管是什么人，无论何人，只要在大流士王以外求神或求人，就必扔在狮子坑当中。他们几乎把这个王当作神了，就是有什么事你可以找王，但是除了王你不能找别的，你找人也不行，找像别的神也不行，如果这样的话就扔在狮子坑当中。一个月的期限，按道理这一个月期限好过啊。我们下面看，王啊，现在求你立着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在以斯帖记，我们如果是还记得的话，以斯帖记里面那个亚哈 去参犹大人，想陷害犹大人，那么在亚哈水鲁王面前就参也立了一条禁令。他们波斯有一个律法，就是立了禁令以后是不能更改的。所以当时亚哈随鲁王立那个禁令不能更改，他们用第二条令去执行第二条令，所以这是他们的当时的一个律法。那么要求这个王立了禁令以后加盖玉玺，那么盖了章以后，那么就等于生效，是不可更改的。第九节，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大流士王也不是怎么考虑就听了。那么他其实下面这些人根本事先就没有找他商量，他们商量好以后把这个事告诉大流士王，让他去盖个章而已。那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说明他是仰望神的，他一直去念念的去那个思想自己的家乡，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与素常一样，说明但以理是每天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这是他平时在做的。那么现在有这个国王下了这样一个禁令，要求再不能拜自己的神，但以理怎么办？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说，那么三十天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我们完全可以忍耐呀，三十天以后我们再敬拜神也可以啊。但是但以理没有这样做，他平时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他没有改变，这是对我们极大的提醒。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受到逼迫的时候，就会说一句话，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成了自己犯罪得罪神不敬畏神的一些借口。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中间就这样的，求神怜悯，一个求神怜悯就好像就神就怜悯了，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上面的这种逼迫顺服执政掌权者了。特别这次瘟疫当中，就是打疫苗，我们说 不是说打疫苗对与不对，我们就如果是真的清楚这个瘟疫怎么来的，我相信你真的清楚，你相信神，我相信你不会打。这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听了不舒服，打了疫苗弟兄姊妹不舒服啊，认为我打疫苗就没信心了。我问你，打疫苗有信心吗？你如果真的相信神，你会打疫苗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昨天我遇到一个姊妹，是别的教会姊妹，她以前一直在纠结，是以前是一开始是坚决不打疫苗的，后来呢他们教会的牧师打了，所以说打疫苗是可以的，用顺服执政掌权者，后来他也在犹豫，那么后来终于打了，所以昨天打了第一针，这求神怜悯，如果不打疫苗我怎么以后怎么生活呢？我回了一句，我说将来如果是到了将来那个大逼迫的时候，那个手印要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印不印？你不印那个手印你没法生活怎么办？那么求神怜悯，我不是不要这个手印我就没法生活了，神爱神怜悯我。但是对不起，神说你打了个手印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从小事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真心心的去信靠神，这个信心是不是真的。一个求神怜悯就把所有问题好像解决了给自己找借口，但以理没有。按照我们现在一些弟兄姊妹的想法，那三十天好过呀，三十天就不过三十天嘛，我们不去做不就行了，求神怜悯。但以理没有，但以理在这个方面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但以理在年轻的时候，因为王赐给的膳食他们不用，经受住了考验，现在这但以理已经是八十岁左右了，已经是老年了，这样一个年老的人再次来接受这次挑战，再一次在神面前来看到，让我们看到他是对神的忠心，这是一个至死忠心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在最后一里路走得很稳。所以我们家里有好多弟兄姊妹可能就是在最后一里路倒下了，前面做得稳稳当当，就最后那一里路那几步，就差几步就可以到神那里去了，但是跌倒了，就开始求神怜悯了。 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说那个求神怜悯，那个时候他心里面他是没有底气的。啊，求神正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这话可能会引起好多人心里的不适，但是我要讲，这是但以理我们身上看到的他的一个品质，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应该有的一个品质。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信心，对神有信心。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用的一条法则，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无论外面的风浪有多大，环境有多恶劣，但是他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祷告感谢，从神那里来自取能力，自取力量。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我们不要遇到环境就开始求神怜悯，我们祷告感谢，跪在神的面前。第十一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面前，提王的敬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这些人他们其实非常了解但以理。但以理从年轻时候到现在，以前在巴比伦服侍，现在在这个国家，他们知道，他不可能不明白不知道但以理。他们也清楚但以理不会离开神，所以用这个法则。那么现在得逞了，得逞以后就告在王面前：你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意思就是这个禁令是不能更改的。他们也知道这个王对但以理是极其的宠爱，是重用的，所以用这一条。那王回答说：是有这事，照马太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十三节，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一日三次，那么现在就把这个但以理搞出揭发出来了，说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我们在前面看到第五章，看到在那个伯沙撒王爷里面，但以理不过是个被掳的人，是一个囚犯。那么现在在这些人，虽然是但以理跟他们在这个朝中来共事，都是大臣，但是在他们眼里面，但以理不过是一个囚犯而已，地位是极其低贱，所以他们从心里面根本瞧不起但以理。虽然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虽然这个王重用但以理，但是他们瞧不起。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属于神的儿女，真的不被世人看得起，在他们眼里面，我们真的是一群傻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走什么样的路。第十四节，特别是提到说但以理不理你，还加了一条不理王，就你不把王的话当话，不把这个王当王，不把这王 看在眼里面，就是藐视王。这条罪也是挑拨这个王和但以理，对王但以理的这个重用这个认识啊，他的这个居心真是居心叵测。第十四节，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王听见这话以后，没想到但以理中招了。但以理中招以后，他就想救，因为他对但以理是确实是很宠爱的，他依靠但以理，所以心里面特别愁烦。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禁令是他盖的玉玺的，是不能更改的。但是他又想办法又去救，直到日落的时候都在想。那下面看有没有办法能救呢？第十五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反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这些人给王就施加压力，直到他要迟迟不决断，一直到日落的时候还不下令，所以他们就开始纷纷很多人聚集过来给王施加压力，他们一定要把这个但以理置于死地。 第十六节，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能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当中。我们说我们信神的人常常受到这样的逼迫，当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但以理并没有因为他们设计陷害他而退却，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动摇自己的这个信仰，他没有，他现在也甘心情愿的被扔在狮子坑当中。那么这个王就说了一句话，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似乎这个王对但以理的神是有信心的，我想这也有道理，因为前面但以理他们包括他三个朋友发生过那么多的神迹，他们都听说过。那么他三个朋友在那个火坑里面，在那个火窑里面没有被烧死，安然无恙，所以他也盼望有这样的神迹发生在但以理身上，似乎有信心。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但以理的一个安慰。那是不是有信心呢？我们从下面十八节看到，其实信心有不足。我们一会儿再看第七节，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席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那么做这个动作其实可能有两方面的意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给这些大臣一个扣实，就是王定义也执行这个禁令封住以后，另一方面呢，封住以后也免得可能免得其他那些大臣来过来用其他方式来加害但以理，因为他相信说如果是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他相信，但是又怀疑，如果这些狮子没有吃这个但以理，如果这个其他大臣用透过别的方式把他先害了怎么办？所以他现在封死，可能有许许多多的考虑啊，这是我们一个猜测而已，是不是这样也不一定，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第十八节，王回宫，终夜静时，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那平时可能王在王宫里面，那就是那个奏乐呀，听音乐，或者就在这儿享受。但是这一天没有，是终夜禁食，没有吃饭，睡不着觉。为什么呢？他一直在担心但以理。睡不着觉，说明他的信心真的不足。如果信心足的话，这个觉一定睡得很好。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真的信心不足，祷告完以后，哎呀，神能不能成就呢？可能也是整宿睡不着觉，也是吃不下饭，所以这个都是表现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足，怀疑神，一边依靠神，一边怀疑神，啊，神能不能成就呢？直到神在其他人身上，在我们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神迹，那在这件事情上，神能不能给我们出现这样的神迹呢？我们常常有这种小心。第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黎明就是天微微亮的时候，他就赶快起来，因为一晚上没睡觉嘛，就挂念这个事儿，啊，急忙着急的往狮子坑那里去，他要看个究竟。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说。”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他一直是有着这种盼望，但是又怀疑又担心，说永生神，永生那是活的神，他承认这个神是活的神，哀声呼叫，说明这个王内心的这种懊悔和痛苦。二十一节，但以理对王说，但以理说话了， 但是他真是我们感谢神，他也一定心里边高兴，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把狮子坑封了口，神把狮子的口封了，我们真感谢神，这就是神，你封了那个狮子的那个坑的口，以为这些人以为难逃活命，难逃狮子的口，但是神做了一件事，把狮子口封住了，狮子不知看到但以理就像没看到一样。说神要做的事，没有人能够拦住。我们凭着信心仰望神，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成就。我们要相信神。神就如果这个时候把但以理拿走以后，那我们感谢神。神自己是，那么要把但以理取走，也是得荣耀。所以我们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要以这样一个心智，以这样信心来寻求神。好多时候我们是神没有满足我们的条件，没有满足的要求，我们就开始怀疑神了，这个神不成就，神成就不成就那是神的主权，一定有神的道理，我们要顺服。下面23节，王就甚喜乐，上面是哀声呼求，现在是甚喜乐，非常喜乐，然后马上就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祭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祭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身上一点伤口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信靠他的神，因为信心有这样的结果。下面但以理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从上面这些事情看，但以理在外戚面前是如何表现的。在一开始在那样一个条例面前，他是一日三次仍然是照常在神面前来祷告感谢，把他扔在狮子坑里以后，他是怎么应对的？但以理以信心仰望神，信靠他的神，以信心仰望神，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神以怎么做都愿意。那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大风大浪面前应该怎么办呢？在这场瘟疫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所以我一直在想，这场瘟疫更多的层面是神针对教会的，针对信徒的，那我们教会怎么办？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信心仰望神？我们也在祷告，我们祷告是不是真心在神面前来求告神呢？如果信心仰望神的话，那么我相信不应该做一些什么不喜悦的事。神如果是针对教会降下瘟疫，那么希望教会真能够更加的寻求神，如果有罪的我们在神面前悔罪。神不可能说给我们智慧发明疫苗，神说给你个智慧发明疫苗以后就不用悔罪就可以逃过这个瘟疫吗？我想神不会是这样的心意。下面24节，王下令，他下了一条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仍在狮子坑当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害人不成反害己，为但以理弄这个狮子坑，结果这个狮子坑是为他们自己预备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以斯帖记》里面那个亚哈，不是那个哈曼。定了个弄了十字架要处死那个莫迪改，结果是反而自己被钉在这个木头上。在创世纪的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谁要祝福你，那神就祝福谁， 神要咒诅你，神就咒诅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恶人最后一定逃不过神的审判。第二十五节，那时大流士王传旨，小于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于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这个下面这段很熟悉，说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存到永无极。这个特别像就是前面第四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尼布加尼撒为神在全地面前做见证时候说过的，这就是神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让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神、但以理的神是至高的，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他的权柄是至大的，他是永远长活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敬畏但以理所敬拜的神，让全地的人都要敬畏这位神，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神的成就一定会成就。二十七节继续说，他就是神，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口。这是一个见证，大家都看到了。第二十八节，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外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外的时候，大下横痛。但以理这个时候已经八十来岁了，他仍然被重用。为什么？神要继续使用但以理来成就自己成就神的心意。说我们弟兄姊妹有的说，我们年纪大了，怎么好像没时间，没多少时间服侍神了，好像也身体不是很健壮了。但是从但以理身上我们看到，无论年数有多高，神仍然会重要。只要神不把我们接走，只要我们让我们还有气息存留的一天，我们就要好好服侍神。神，我们活着，我们既有使命，我们活着就有神会差遣，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好好的爱弟兄姊妹，去服侍神。我们从上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凡敬畏神、专心仰望神的人，神必看顾。这是我们应对我们遇到的各种危机的一个秘诀，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信心。但是这样的信心我们常常的会软弱在这个面前。这第六章我们就分享完了，第六章也给我们许多的看见。前面一到六章，后面的七到十二章是一个分界线，从第七章开始才是我们要真正去了解的，神透过但以理要把幕后的那个景象来告诉我们，启示给我们。说前面六章是但以理包括他三个朋友所经历的，那么后面六章是神透过但以理来向人启示幕后的景况。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